好，再一次的欢迎各位来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好，今天下午呢，我也与大家分享的这题目呢，叫做有活力的生命，有活力的生命。那如果你看约书亚记第14章第10节，那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啊，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这个是这个加勒在这个耶稣亚面前所做的见证。他说45年前我怎么样，今天我的力量还是那么样，我85岁了，我还可以出去打仗。我想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像这个加勒那样，等我们到85岁，如果我们能够讲这句话的话，真是很了不起。那这一位以色列人，这位神的这个战士，他活的这个生命是那么有活力，是那么有活力。那我们就要从他身上学习，他怎么样能够有这么样多的力量来过他的这个生活，他怎么活出这个有活力的这个生命？我相信我们可以学习的。那第一点，我们可以知道，要有这个活力的这个生命呢，必须是要全心为神而活，全心为神而活。啊，你发现到在这本书里面呢，当我们提到这个加勒的时候呢，圣经常常讲他专心跟随耶和华。你看第八节，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你看第九节也是，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么到14节也是，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我相信这个是一个成为他蛮有这个活力生命的一个因素，他专心去就跟随耶和华。那当然在这边讲到专心的时候呢，如果你看英文呢，他是讲 follow wholly， 是他全心，他在各方面他都要为神而活。那为什么能够给你带出这个活力呢？很简单的。当我们想一个员工，你在公司里面工作的时候，你在老板的面前，你一定是尽量的工作。哇，你显得你很勤劳，没有东西做，你还是拿东西坐在那边做，是不是？你不会说偷懒了，你尽量的要讨你这个老板的欢心。你知道到最后的时候呢，老板会给你薪水，你也能够可能有这个升职，而且你老板也可能会称赞你，而且你觉得哇，你这样的自我表现能够把你的这个才华表露出来，是一种很有意义的这个做法，对不对？所以你越做就越有干劲啊，这是人在人面前，因为你的老板，所以你要讨他的欢喜。何况我们这种基督徒在那个至高的神的面前，你有没有想到说你要讨他的欢喜？那当我们讲说我们全心为神而活的时候，其中一点就是要讨他的欢喜。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讨他的欢喜，他一定会奖赏我们的，他也会称赞我们的。而且我们知道，做在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为神而活， 为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而活，是多么有意义，是多么荣幸啊！所以你跟我都要全心为神而活。当你全心为神而活的时候，你的生命就有力量了。你想，我怎么样能够讨这位神的高兴？就好像员工讨这个老板的高兴的欢心啊，这个是我们要做的。那就好像这个加勒，记得加勒跟那个十个探子去这个迦南地那边，加勒跟这个耶稣要跟其他十个探子到这个迦南地那边去，所谓的窥探那里的 地方的时候，他回来报告啊，当然开始的时候他们按照那个事情报告，后来这些另外十个他们因着不信，他们不敢，他们就报这个二信。但是加勒他要讨神的欢心，他知道神所讲的话一定是对的，他必须要对神有什么有信心，他就在他们当中呢就跟他们不同，持有不同的这立场，因为他要讨神的喜欢。所以呢神呢就特别的恩待他，特别的恩待他，神就让他能够继续的生存在这个二十岁及以上的人，除了他们这两位啊，其他人呢都一一的什么死在旷野里面。那你看这个加勒他是怎么样的为神而活，他在各方面他知道哪一方面他应该讨他的喜欢心，他就要讨他的欢心，他没有顾忌。然后你跟我也是一样，你要有个活力的这个生命吗？你就想哪一方面我能够讨神的欢心，哪一方面？你有很多地方你可以为神而活的，很多地方。那你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讨神欢心的，你就会尽力的去做。就好像这个加勒他就跟他们说，不，神既然给了我们这个应许，让我们现在就进去吧，现在就进去啊，不要理会这些那边的那些人有多大，那边的城墙有多坚固，不用担心，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能够战胜。他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要讨神的喜悦，靠着神来过活。啊，当然这个也告诉我们，也要靠着神所赐下的这个信心来过活的。那如果你有全心为神的活，你就凭着神的话语，神所应许的来这样子的过活，你不会顾及到别的东西，你就说神所讲的东西我就相信，我就紧紧的靠着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过活。那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蛮有活力的，你不会说犹豫不决，你不会说啊，应该不应该去进去这个迦南地，应该不应该跟那些亚衲人征战，没有的。神既然要把这个迦南地给以色列人，那么我应该做的就是什么，就是现在我们立刻去吧，现在我们一定能够胜过他们的，因为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那所以呢有这个信心的这个生活呢，能够让我们也能够很好的为神而活哦。所以呢你的生命跟我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呢都必须要全心的为神而活，就好像这个加勒那样，他一心一意的按着神的意思来过活，因为他知道说这位神不会亏待他的，他知道这位神是信实的，他知道这位神呢所讲的东西呢是不会错的。人讲的东西有时候会失误的，但是神答应了 神说要给他们，他就相信。那这样一种这样子信息，就让他能够有那种推动力，能够向前走，他的生命呢就过得有活力，有活力。那你跟我要活得有力量吗？其中一个方法，你的心一定要完完全全的归向神，一定要说我要为神而活，不是为着人而活，不是为着他而活，乃是为着神而活。你知道神要求你做的是什么，神要在你生命中的这个所给你的这个负担是什么，你只要按照他的意思好好的去做，哇，你的生命就不同了，你的生命就蛮有意义的。哎，你知道将来神也不会亏待你，神会赐给你他的这个奖赏。第二点要接受这个神的这个安排，要接受神的这个安排。那怎么讲呢？你知道在这个十二个探子里面，我们知道只有两个是相信神的应许，就是这个加勒跟耶稣亚。但是呢，在当时开始的时候呢，在这个耶稣亚跟这个加勒两个人当中，谁是比较突出的？谁在当时比较突出的？如果你看这个民数记第十三章三十节的话，诶，你就发现了谁在讲话呢？你看那边说，加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方，我们住能胜。哇，这个时候当他们开始摇动的时候，那些其他的那些探子啊，他们在那边犹豫不决，他们害怕的时候，他们心中有疑惑的时候，加勒是那个首先说，你们安静吧，听着，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一定蛮有能力胜过他们的，是加勒。那后来神呢怎么样称赞？神呢称赞这个加勒，他说《民数记》十四章二十四节说，唯独我的仆人加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以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那你从整个世界你发现比较突出的是谁？这个加勒。当然耶稣亚他没有什么发言，但是他也是其中一个有信心的一位以色列的这个探子。那后来我们却发现到，不是加勒做那个领袖，而是谁做领袖？耶稣呀。那如果你是加勒的话，你会有什么感受呢？你看在当时我表现得多么有勇气，你看我是鼓励他们，我是站在众人面前鼓励大家的，我是那个有领袖的这个才能的人，为什么现在我没有成为这个摩西的继承人呢？他有没有这样子？没有，他看到这个后来耶稣亚被神安立成这个摩西的继承人呢，他就顺服，他就跟他一起的伏在耶稣亚的这个权下呢，去跟他一起作战，他做一个勇敢的什么战士，那他就接受神所给他的这个岗位，这个角色。啊，这个角色，所以啊，你要有个活力的生命吗？你就要接受神的安排，神的带领，神的带领。那神把他这个加勒，让他做一个勇敢的战士吧，不是一个领袖。他做一个勇敢的勇士，他就能够发挥他应有的那一种的能力。然后反过来，如果叫他做一个领袖的话，可能他不能够胜任，或者他不能够好好的发挥。啊，这个很重要的，你要看你在哪一方面是神所要你在那个地方。 如果你知道看清楚，哇，真的是神你要你处了一个岗位的话，你好好的在那边发挥的话，哎，你就发现了，哇，你做的你过的生活呢是蛮有活力的啊！不要羡慕，不要羡慕哦，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做老板？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做这个教授？为什么那个人可以做总理？为什么我不可以？你不用这样子羡慕的，你是你，他是他，加勒是加勒，耶稣呀是耶稣呀，神有不同的这个安排。当然我们能够，我们一定要追求长进，我们要提升，但是呢你总是你有你那个岗位，当你的岗位你就接受你自己的这个岗位，然后在那里扮演你的这个角色，然后尽上自己的力量，千万不要耿耿于怀啊！为什么我得不到那个职位？为什么不能够像他那样？也不要嫉妒，也不要羡慕，这是无济于事的，这是会让你消耗你的这个精力的。但是如果你能够好好的接受神所为你安排的，你就好好的在那里尽职，你就好好的为他而活的话，哇，你的生命呢就不同了，你的生命就发出那种力量，你的生命就能够影响人，你也喜欢自己所扮演的那个角色。神给每一个人有不同的，你要自己去发现，你要求神说，神啊，你给我看见，这是你要我在这里吗？还是你要我在那里？你自己引领。当然有时候我们在我们的 生命当中有扮演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角色，要求神给我们看得见，我们应该怎么样的来过活，在哪一方面哪一个岗位上来过活，那你的生命就有那种的意义，你的生命就有那么的充实感，你就知道说这个是神所托付我的，我要好好的为他而活。你不会说去嫉妒人，你不会去羡慕啊，你不会说耿耿于怀的。好，这是第二点，有活力的这个生命。那第三点呢，是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好像刚才我刚开始的时候，我念给你是在那个耶稣雅记第14章第十节那边呢。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是我存活的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其实旷野那边死了很多人，看了、啊、现今我什么85岁了，然后接着下来我还是强壮的，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那你想为什么他有这么强壮的一个体格呢？为什么？我相信一定有两方面的。第一，他自己必须要尽上他的责任；第二，也是神的这个特别的恩典。我们人可以负上自己的责任，好好的保养我们的身体，但是若不是耶和华恩待的，若不是耶和华看顾的话，你即使怎么样的训练，你可能一下子你就猝死了，我们不晓得。但是在这一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两方面。第一是人的这个责任，人的责任应该做什么呢？第一，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纪律的人，一定是很有纪律的，他知道怎么样过一个有规律的生活，他不会暴饮暴食的，他不会说有那种坏的习惯了，不会的。你也知道坏的习惯呢一定会影响他的这个生命，是不是？而且他一定过一个平衡的生活，平衡的时候这个有适当的作息，应该什么时候做工什么时候休息，他一定知道怎么样的来调理自己的这个生活步骤。而且呢他也能够在这个家庭啊，他能够在这个工作，或者他在他的这个敬拜的生活，现在我们基督徒，我说我们在家庭、教会还有这个工作方面呢取得平衡，我们不可以让其中任何一方呢偏向极端。当你偏向极端的时候呢，你就要把它调回来， 你就要调回来。那个人有个人不同的这个平衡的方式，哦，但是你要在神面前要注意，你的生命不可以完完全全就是你的家庭，你不可以你的生命全完全就是在教会，你的生命也不会完完全全在工作。如果任何人在这方面走这个极端的话，你的生命一定会出现问题的，一定会出现问题的。神要我们过着一个平衡的这个生活，而且我相信他也注意他的饮食啊，他也注意他的饮食。那照样你跟我要注意饮食，你什么应该吃，什么都少吃啊，什么东西可以多吃，但是也不要过度，东西总是不要过度。那现在我们有很多这些健康的这些饮食的这些资料，你可以上网去读，你可以问一些人啊，保持这身体的这个健康。那更重要的不单单是这个肉体上的健康，更是要注意什么？内心的这个生命，里面的这个生命。那常常这个里面的生命呢，会直接的影响我们外在的这个肉体。那也听过一些人说未老先衰，对不对？你还没有老了，你就样子已经很憔悴了，已经憔悴了。什么缘故？当然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他过劳，可能他生病。那更有另外一个原因，就他里面的生命来说已经憔悴了里面。那但是你看到一些人呢，虽然他年纪很大，但是他容光焕发，为什么？为什么？那除了一些注意这些饮食方面，他的生命呢，有基督，有基督在他里面，有那种喜乐，有那种喜乐。当一个人喜乐的时候呢，他的身体呢的这个健康的这个状态呢就良好，对不对？圣经这个在箴言里面说，喜乐之心乃是良药啊，乃是良药。其实很多东西呢，你不用吃药的，你只要心中呢保持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这个和谐的那种状况的时候呢，通常很多病呢都不会来的。很多时候呢，是因为我们里面不是忧愁呢，就是挂虑；不是挂虑呢，就是想，就是过劳啊；不是过劳呢，就是想太多啊，或者是有些嫉妒的、有些恶妒的那种心在里面，一直在里面，一直在那边困扰着你，以致你整个人呢不能够很正常的过活。那在你脸中你显出说哇很愁很苦，那你身体怎么样能够健康？什么人健康？所以呢，我们求神怜悯，求神恩待，帮助我们实在是能够在这方面过着一个健康的生活。那就不要讲基督徒不讲这个身体的健康，这是不对的哈，因为肉体跟这个灵魂呢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呢，里面的那个生命呢，通常能够支撑着你外在的这个生命。有些人虽然身体很弱，但是他里面他有那个很坚坚决的那种的，他有毅力，他毅力很强。你发现了，即使他的身体弱，他还是可以办很多的事情。就好像那个贾文是身体软弱，很多病痛的人，但是神却给他恩典，他能够完成许许多多的这些著作，是许许多多人不能够做的。那所以呢，我们要求神帮助，叫我们能够很好的过这个健康的生活，健康的生活。那么有健康的这个身体呢，我们才能够有效的来侍奉神啊！不要说哇，我的灵命很好，我就能够很好的侍奉，不一定的。如果你的灵命好，但是你的身体不好的话，你的健康情况不好的话，你在侍奉的这个效率方面呢，就大大的什么泄露了，就受影响了，你就不能够更有效的来好好的侍奉神。如果你保持你身体健康，好好的注意的话，你平衡在这个饮食，在纪律方面，你发现到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你所侍奉所带来的果效呢，就远比你身体软弱的来得多了，来得大了。这是 第三点。那第四点，要一个活力的生命，应该注重什么呢？应该不停止侍奉神，不要停止侍奉神。你看加勒他怎么想呢？他说第十四章第十二节，求你将那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那你发现到加勒他要求的一个那个地方是什么？是希伯伦。那希伯伦那个地方有什么呢？有亚纳族人。上次跟你们讲亚纳族人呢，就是那种所谓的巨人啊， Giants， 每个呢高头大马的，高高的，不是矮矮的，高过那个这个上面边，你看到你都怕。但是加勒即使他的年龄已经到了85岁了，他还是说你给我那个地方，虽然那边有巨人我不怕，虽然他们那边城墙很坚固我还是不担心，我还是要靠着神所给我的这个应许来完成。他知道神在45年前就已经给他这个应许了，他一直记着神要给他应许，所以他抓住，那抓住神的应许，他要完成神的这个托付，所以他没有停止，他没有停止，他不说85岁了啊，应该退休，应该休息了。当然我们要知道当时他们的这个年岁啊，他们的这个寿命啊比较长，好像摩西他死的时候是120，耶稣一样死的时候是110，所以呢我们现在我们大家都是80多岁，对不对？80多岁，所以大概超过30岁左右啊，多比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的寿命呢多了大概30岁左右，30到40。当然我们要把这些东西放在里头来考虑。那但是无论怎么样，到了85岁呢已经是相当大的年纪了，不然他不会讲这句话说，然后不然他不会说我以前怎么样，今天我还是这么样，对不对？所以呢他知道他要完成神的托付，神的托付。那你跟我呢要看到神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托付。那如果你知道神给你有托付的话，你就不会停下来，你就不会停下来。你不要以为停下来就很好。我们每个人都会的。坦白说，我们当我们累的时候，我们会想，我会停下来。我停下来，我就很舒服的了。但是上次我跟你讲，很多那些高级的那些人员呢，当他们退休呢，几个月、几年之后呢，一个一个什么，就这样子了，就离开这个世界了，休息几个月、半年，他不习惯，因为在过去他就很拼命。很劳碌，忽然之间砰停下来，他心都还没有定下来，你看他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了，他不懂怎么样过活，不习惯怎么样退休啊，怎么样休息，于是呢他的生命就失去意义，他就整个人的这个生活变成那个秩序的扰乱了，他就很快的就离开这世界。那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一个活力的生命吗？你要不停的侍奉神，你要看清楚神托付给你是什么东西。你看到神的托付，就好像耶稣一样，看到神说他要给我那个地方，我还没有得到，我一直要等候那一天，我要完成，那你就不会什么松懈下来，你就不会整个人停下来。当我们停下来的时候，我们脑子也就是跟着停止下来，你就变成会有这个老人痴呆症或者是失智症的这种问题就慢慢的进来，因为脑子你不用的话，问题就来了，你知道吗？就像一把刀，刀啊，你越用啊就越利了，越磨就说越利就越亮了。刀呢，你越不用，你放在旁边的时候越来越痛了，你要生锈了。如果从这个例简单例子，你就要学习了，我们要继续的要被神使用，能够一生的不停止。侍奉他，当然我们的侍奉这个分量不同，当你年轻的时候你能够承受比较大的压力，当你年老的时候呢，你
能够承受那个能力呢就比较少，那你就必须要调整，你必须要调整，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但是不要说啊，我不要了，我不要侍奉神了，这个我们要注意，侍奉神呢是不单单是一生之久啊，按着圣经呢是说永永远远，你知道吗？我们进入永恒里面呢，在天国里面呢，我们还是要什么？还是要侍奉神啊。侍奉神是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对神所应有的这个责任，应有的这个荣耀啊，你们是一种荣耀，就继续的侍奉，但是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这一个分量，明白是吗？这样子你的生命就有意义了。人有侍奉，侍奉那一位神，人的生命才有那个真正的意义。最后呢，要有一个活力的生命呢，是要一生长存盼望，长存盼望。你知道当神跟这个迦勒说，你将要进入那个应许之地，你儿女的后裔将要承受那里的地业，哇，他就记起来，他就每一天都靠着神的恩典。你看在那个第十四章第十节那边，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什么存活着45年。那他已经一天一天的这样子靠着神的恩典，他知道说神要给他了，神要给我，一直等等等，哇，在这个旷野里面看到周围的人一个一个离开世界，那么进入这个迦南的时候又开始要打仗了，哦，攻打，然后这个战争又大概花大概六年多到7年的时间，啊，哎，还没有看到，但是现在已经大家在圣经里面说的一切都平安了，他说哇，这个时候到了，我应该要去见这个耶稣亚。当他去见耶稣亚的时候，果然耶稣亚就按照神透过摩西所吩咐的，把这个希伯伦给了他。你看他有那个等候，有盼望，那盼望他就靠神一天一天的什么过日子，他不理会其他的事情，他不理会。然后你跟我呢要有盼望，一天一天的过日子，你要知道神所托付你的是什么来的，你就靠着神的恩典来做那件事情。他等候那个应许之地，他等候神要给他的。那当然当他知道，他也知道当他离开这世间的时候，他还有一个更美的什么家乡，更美的一个家乡。然后弟兄姐妹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世上神给你的托付是什么？可能给你做这个阿妈，照顾你的孙女，可能给你做一个学生，可能给你在公司里面做一个职员，哦，可能在其他方面侍奉，在家里做一个家庭主妇。但无论怎么样，你就靠着神的恩典一天一天度过，那这神给你的托付。那当这些东西过去的时候，神跟我们说，我还有个更美的地方，那个是个永远的这个家乡。所以呢这个很重要，这种有盼望的这个人生啊，是能够带动你，你能够很好的靠着神的恩典一天一天的多过日子，知道你得到所应许的啊，这样子的一个生命呢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这种这样子有盼望的一个生命呢，是不会让你觉得什么所谓的忧郁，不会忧郁的，你不会说消极。当你要沉下来的时候，你发现人生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你想，哎，我目前神给我的托付是什么，神要我做什么，我有没有去做，然后当我做完这时候还有什么，主耶稣要迎接我，然后你就不会觉得失望。哦，好像很多的这报道，你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要跳楼自杀吗？为什么要坠河自杀呢？因为他们没有盼望，他们的盼望已经失去了，连一点的这个亮光都没有了。但是在基督里面， 这个亮光是永永远远在我们心中的，因为主耶稣是我们生命的光，给我们有盼望，给我们有意义，给我们能够生存的这个理由。所以你的生命是有活力的，为他而活，为他而活，侍奉他，也等候他的再来，等候他能够跟他在一起，那是美好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是有活力的，我们的生命呢是有意义的。那在我没有接触之前呢，我要与你分享彭文慧，他是一个美国人来的，叫做 Doris， 他出生在1926年。他呢在这个12岁的时候呢，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布道家叫季志文牧师啊，季志文牧师，然后到他们当中呢，到那美国人的这些小孩当中呢，或者这些年轻人当中呢讲道。当这个季志文牧师看到这些很单纯、很幼稚的这些面孔的时候呢，他就跟他讲说呢，他说在中国有千万的人没有听过福音呢，谁愿意去帮助他？这个女孩子 Doris， 他就说我愿意，他就继续说我要去。啊，旁边的人呢只觉得很天真。那么他回到家，他把这个东西告诉给他父母亲的时候，他父母亲跟他怎么讲呢？他说你呀，竟然答应了人家，将来啊不能够忘记你的承诺啊，你不要忘记掉啊。所以呢，人家就以为他还是很幼稚。但是呢，你发现到因着他这个承诺说他要去的时候，他一步一步的实践。那当他在16岁的时候呢，他有机会啊能够申请到这个学音乐的这个奖学金啊。但是呢，他就做一个抉择，到底我要学这个音乐呢，还是要读这个神学院，圣经神学院啊，去帮助那些中国人。最后呢，他还是做了一个抉择，他宁可把那个学音乐的这个奖学金放在一边，他说我要去帮助这些中国人，所以我要去读这个神学，我读神学。那后来呢，在22岁的时候呢，他果然踏上了一个这个轮船呢，从这美国那里出发。当他出发那一天呢，他的母亲呢哭到一个地步呢，都无法呢送他去，不能跟他告别。那当时啊，告别不是一个礼拜之后又回来了，他们是坐轮船了，去那边呢至少有几个月的，然后可能都几个月，然后在那边做工，在那边服侍，然后可能几年，有时候甚至一生一世都不回来了。他的情形就，我相信他好像没有回过。那么呢，他爸爸呢就跟他再见。他爸爸跟他讲了一句话说，如果啊你后悔的话，随时可以跳下这个船了。但是他没有跳下，他就直接的6个星期之后呢，他就抵达了中国，在中国那边侍奉。但是因为当时呢有内战，他后来呢就到这个香港，后来到这个台湾那个地方，然后他就在那边定居，就在那边侍奉。他做一个这个宣教士，他也在那边教导人学这个英语。之后呢，他的这个父亲去世，他的母亲也去世。当他父亲去世的时候，他的母亲说，女儿啊，你继续不要放弃，你继续的向前走。后来呢，他的母亲也去世了，他没有办法回去，还是在这个台湾那边继续的侍奉。后来呢，他在28岁的时候，他就认识了一位医生。他也想说，我的年龄也不小了，如果我不抓住这个机会的话，我就没有机会的了。那这个医生呢就跟他说，哎，既然我们要结婚，好不好你就跟我一起回这个美国去啊，回美国能够在那边定居，生活比较舒服，也能够看你的亲人。他怎么呢，他决定说，不，我还要什么完成我对神的这个立约，对神的这个承诺。他就留下来，他也没有去送他的这个男朋友，就是这样子跟他告别，没有送。后来呢，他就继续的在这个 台湾那边继续的为神而活，继续的传福音，继续的接触人，教导他们一些英文。那么他是一个蒙神使用的人，他目前呢应该是等90岁了。那我这里呢有一个录像，你看一看他的见证。
先生好，我是彭文慧老师，在台湾教英文，教音乐，还是天天在想办。你大概想到有一个人年纪大一点可以做事情吗？当然可以啊，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有生命，我们活着就要有意思，我们要珍惜每一天。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不管你年纪多大，因为很多人讲哦，我60多岁，我70岁就要退休。其实我们基督徒知道，圣经里面没有退休，就是往前走，往前走，到最后往上去，都没有退了。不要退了，要加油啊！你还是要天天要做事啊！你看我是89岁，对，89岁，快90岁。哎呀，但是不要想到这个，你每一天，你有每一天的恩典，我们的时间都在神的手里。他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要活多久，就是要活到一个很丰富的、很快乐的一个生命。而且下一代的人要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要顾虑他们。有的时候我看到人70多岁，他说我70多岁不做什么，我说你70多岁那么年轻，我89岁嘛，加油。所以你还是要加油，不要放弃，要把你的脑子天天要用啊，要把你的时间做有意思的事情，不要老老坐在家，很多事情可以做，真的很多。而且你不要想自己，要想着别人，因为是你有心里有快乐的话，帮助别人的话，你就不要想到你自己怎么样。那有时候有一点不舒服啊，那个脚比较不好啊，不是，那就不要一直想到这个事情啊。你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加油，鼓励你们，不要放弃。我们这个生命还是要很丰富的，要很快乐的。现在祝福你们每个人。
他年龄多大？看下去好像40多岁的，我看40多岁。但是他怎么讲呢？他说继续努力，继续努力，我89岁了，我还是天天为神而活，没有退休了。他说你要想到别人，你为别人，你就会忘掉你的痛苦，就忘记你的问题。那弟兄姐妹们，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要靠神过个有活力的这个生命，有活力的，你要全心的为神而活，你要接受神的安排。神把他放在这个台湾那边做一个宣教士，他就好好的为主做见证，过一个健康的生活。应该平衡就平衡，应该吃的东西你就应该好好的吃那些健康的东西。那么不停的侍奉，你看他说他不停止，他没有退休的，在神的面前总是说往前走啊，不是往后退或者停在那边，不，向前走。而且呢，一生长存盼望，你盼望，你知道主耶稣有一天要接我们到那里，你的心中就没有什么忧虑，是一种多么美好的生命啊！所以呢，我们巴不得那姐妹的这个见证再次鼓励我们。我们才90岁罢了，当然有些人比我大，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的靠主过一个有活力的这个生命。我们去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谢谢让我们从这个加勒的身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过一个有活力的生命，也更谢谢你借助这个彭蒙恩姐妹她的见证，怎么她在这么年纪大把的这个时候还是继续的靠你有喜乐的过日子。我们实在是有这个有内疚，我们实在有亏欠，我们求你自己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靠你能够过一个得胜，过一个有意义的这个基督徒人生。我们把我们每一位都交托给你，让我们的生命的确确是一个有活力的这个生命。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名求，